好，大家好，我姓蔡，叫蔡孟儒，然后大家都叫我 Raymond 啊。那我目前服务于台湾微软，那所在的部门是开发体验暨平台推广处，所以里面有个 DX 有没有？那个 DX 就是 Developer Experience 的缩写啊。那因为在这个技术推广的部门，所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新的技术。那也比较有机会跟总部去拿到比较新的一个资讯，所以呢，这个 bridge 是在今年的 Build 2015的时候发布嘛，所以距离现在就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就会在这一次的 session 里面做一些最新的一个 update。所以今天课程的目标是这边哈，那其实不仅是各位，其实即便是微软内部的人，对于什么是 UWP Bridge， 可能以及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可以它的 limitation 在哪里，其实都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就借由这次机会，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沟通。所以这个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说，距离它公布以来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进程。那如果说在网络上收看的朋友，你们已经看到这个已经1个月后了，肯定就有更新的进程了哈。那今天是以这边为主，当然会留一些时间 Q&A， 你们可以到台上来跟我，有一些我们不方便在台上直接讲出来的哈，那我们就私下沟通一下说，说你们是不是正有开发上的专案需要跟我做讨论的。另外一个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一堂课的那个 level 是200，好，是200。所以说，如果说各位有预期在这边看到很多 code 的部分，你们要失望，里面不会看到很多的 coding， 它是200 level 的比较简介的一个课程，大概是到这边，这个是我 set 一些 expectation 今天这个课程的目标。那早上 keynote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UWP Bridge 其实是整个通用 Windows 平台建制的其中一个部分，那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希望可以去沿用其他平台上的原始码，能够重复的被使用。这句话很重要，我今天大概会讲至少3遍以上。基本上就是将你的原始码可以重复的被使用，而且能够带进 UWP 的平台。那这件事情并不是终点，因为我们再次的强调，用原生的方式去开发 UWP 的 App 仍然是我们最建议 的解决方案，不论就效能来说或者是资源 support 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张图我就不多提，我的主要是提 Bridge 在整个 Windows 10开发平台上它所占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那重新当然再简介一下UWP 的部分，也就是 Windows 10基本上在 device wise 是跨平台的，也就是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就是微软内部做了改组，那么 RD 团队呢被整并，现在所有的 OS 团队呢是同一个老板，好，同一个老板。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以前是不同老板，好，以前不同老板呢就会造成说你在各自发展自己的 OS 嘛， Xbox 是一个 Phone 一个平板一个，之前我们叫做 Terry Myson， 你们如果再注意到 Terry Myson， 所以他基本上他一个 long 一个 也在就是我们新的 CEO Satya 的一个首肯之下，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整个 OS 的部分做整并，所以才看得到今天的这一张图。那如果早上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可能看到 Xbox One 的 Windows 10的机理也即将要推出了。我自己家里面 Xbox One 里面已经是 Windows 10了，它基本上是在从 RD 的 level 做这件事情。但今天这堂课当然不是谈 Windows 10的 OS level， 而是在上面开发的 UWP。UWP 基本上就是让你 OS 已经做完一次了之后呢，你在上面开发所有的应用程式，我们叫做 UWP 的这个 platform 的平台，可以使用相同的 SDK， 哇，这很厉害。大家以为说，大家想说，相同 SDK 不是正常吗？本来就是该这样，其实是背后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哈。那这边我会建议各位搜寻一下 extension SDK， 或者去看一下说是不是有一些进阶的 UWP 进阶的课程，会介绍我们背后大概怎么样去实做，去做到这一块的。所以这个图画的很漂亮，但是背后 RD 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来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 UWP 呢？是因为我们的愿景 ，Windows 10未来所有的 devices 会跨到10亿台的 device 之后呢，基本上会相同一个 store， 所以都会叫 Windows Store。即使在 Xbox 上也叫 Windows Store，HoloLens 上面的 app 也是在 Windows Store 上去做贩售。那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增加了 subscription 的这个方案，所以开发者呢，他可以比如说很简单会弄 subscription， 比如说阅读书报的 app， 杂志的 app， 那这种东西是比较订阅型的东西，或者说你是玩游戏订阅型的，这种都其实都可以去 apply 上去。 那有一个第三点蛮好玩的是 affiliate referrals 蛮好玩的，因为大家知道微软不只出软体，它有出周边的商品，比如说 service， 比如说键盘、滑鼠、手机等等。那么如果说在你的 app 中，你可以去加入这个 referral 的 program。那如果说你在这边做贩售 Windows 的相关软硬体设备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拿到一个 bonus。那这边是一些蛮好玩的进程，跟今天的主题无关，但是跟大家了解一下有这些状况。那 Bridges 呢？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一座桥。那当时是在旧金山的 Build 2005的时候发布的，所以它背后所演绎、所使用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旧金山的金山大桥。那它这个是它的原始的这个 slide 就提到这件事。其实当时我在会场，我们真的是吓到了，真的吓到，想说等一下，微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吗？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造成很多人的讨论，其实会后造成很多人的讨论，所以从上到下是有意义的。好，我刚刚讲那段故事的先后顺序是有意义的。第一个，微软的愿景要打造一个10亿台以上，在两三年内打造10亿台以上的 Windows 10的设备，在这上面是透过单一的市集，也就是 Windows Store， 在上面去做贩售。再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的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下面这四块往上推上去，就是 Universal Platform 的这个 Bridge， 希望呢透过 Bridge 的技术，分别来自 Web、.NET 就是传统的Classic Desktop 应用程式、Android 的 Java、iOS Object C 的这些原始的程式码也好，原始的这个 App 也好，能够带进 UW 的平台，进而往上能够在 Windows Store 上贩售。好，所以这个图的上下是有这样子结构上的意义的。那今天会开始讲一些细节哈。那 ULP Bridges 这个造桥计划呢，我们的行销用语在左边哈，大家看一看。基本上就是，无论您是正在针对网站、其他行动装置的平台建置，或者在建置 Windows 的传统型应用程式，也就是 Win32 的 Desktop App， 那么 Bridge 这项技术是协助您将这个体验带到 Windows 平台。讲得很绕口，其实你若回到前面那一章，你就知道上下层的意义在哪里。那总共四个部分，我会大概照这个顺序来提，先提 Android， 然后再提 Classic Windows Apps， 也就是 Desktop Apps， 接下来是 iOS Object C， 第四个部分是 Web Apps 的部分。好，首先跟大家介绍那个 Windows Bridge for Android。所以它的目标在哪里？它以前有个旧称叫做 Project Astoria。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但是后来就更名了，叫做 Windows Bridge for Android。大家知道吗？因为微软其实在开发的过程中都会给一个 code name， 给一个 code name。那它的目标就是针对现有的 Android 开发人员，让你使用 Android 既有的程式码，记得吗？我一直会重复这件事，既有的程式码，然后不必离开你的 Android IDE， 不论你是现在是用 Eclipse 或者是其他的 Android Studio， 基本上微软是提供一个工具。Plugin 在你的既有的 Android IDE 之上，让你可以 recompile 成为一个能够在 UWP 上发行的这个 App。那除了扩充这个 IDE 的功能之外呢，基本上等一下我会讲细节。它有包微软会开始亦步亦趋的提供Windows 手机的 Interop API， 让你可以去代换目前 Android 的 services 到微软的 service 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微软已经推出了 Android Emulator，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所以说这个就我这边就不 demo， 因为启动速度超快的，以前的话基本上要倒杯咖啡回来，你的 Android Emulator 才会出来。那微软出的其实是相当不错的。目前Windows Bridge for Android 的进程在四个 Bridge 之中是排第三名，目前就是它的进程是倒数第二名。那目前是仅限受邀者预览，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已经收到这个预览版本的，可不可以举个手？都没有。我本来想说有的话可以邀请你来上来看一下，说你有没有测试一下。我认识有一些合作伙伴，他已经收到这个预览邀请了。其实要做这样的申请是很简单的，其实你只要上网搜寻 UWP Bridge， 随便用 UWP Bridge 或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Bridge， whatever， 所以这个网址不用记，基本上呢，你就可以去注册说我要去接收到最新的这个讯息。那当然你收到讯息之后，你就会选择说你到底要不要下载，那是你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会建议你说下载一下，尝试去试试看，说去 在你的 Android IDE 上安装并尝试 compile 去你的既有的一个专案里面程式嘛，尝试看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些许的程式码变更就可以建置适用于手机及小型平板电脑的 Windows 应用程式。这句话什么意思？也是 desktop 没有，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手机及小基本上是比较小萤幕尺寸的这个应用程式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好，我直接放段 video 给大家看哦，到底是什么意思？来 ，audio 就不用了 ，audio 就不用了。来，我直接弄讲的，因为反正他讲英文嘛。等一下哈、哦，来直接从这边看哈、哦。所以它这边提示的是一件事情，当你转译成功之后，左边是 Android 嘛，右边是 Windows Phone， 在基本的控制项的操作上是一模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特色是在 Image 的某个控制项，然后接下来是下拉式选单、Flip Over、Panning， 然后次选单，好，这边就不太一样了。但是呢，这个地方都完全不用改扣。刚刚你看到的是完全不用改扣的地方，有看到哈？其实里面 demo 了蛮多的哦。好，接下来给你看这一块哈。实际上工具上是怎么运行是在后面。你有 APK 的档案 ，Android 或 APK 的档案，基本上微软的网站会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你直接将你的 APK 档案直接拉到这个网站上，基本上它就会提示你。来，我暂停一下。提示你，看得到吗？有没有看到？它就会提示你说，目前哪一些是 compatible， 哪些不 compatible， 哪些相容，哪些不相容，它会自动帮你去做侦测，并给你相对应的建议。OK， 所以有些是基本上是相容，就是刚好提到的，像 panning、control、button、下拉式选单、sharing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相同。是不是会闪？你们看不清楚要跟我讲，好，那如果说它好，这边是有一些并不支援的部分，你必须 redirect 到 Microsoft 的 services。我如果讲太快，因为我东西很多，讲太快，你们要跟我讲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在 Android App 最常用的 services 是 Google Map， Google Map 这边是讲 Google Map， 对，它长相是这个样子，那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Interop 的方式是透过 configuration 的方式，很快就可以去转制成为微软的 service。就是病了、就是病。好，所以呢，怎么做呢？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一行呢，就替换成为有没有看到？这一行呢，本来是 Android 对不对？好，变成什么 ？com.microsoft.project.a project a 就是 Astoria 那个 a 嘛哈。的 interop， 它是 interop 的 API， 其实它转制到什么 ？Bing Maps API。所以要不要重写？Quick answer yes， 但是是透过 configuration 的方式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的影响到哪些？好，所以它长相就会这样子，就会 Google Maps 转成 Bing Maps。那相对于目前已经 available， 已经公开让这些限定人员测试的有这四个。好 ，Ads Analytics 很重要嘛，你要去收集这相关使用者怎么样去操作你的 App 的这些相关的讯息。In-app purchase 也非常重要，因为你要赚钱嘛，对微软也很重要，你总不希望他赚的钱已经回到 Windows 平台之后还给 Google 赚，对不对？所以这也很重要。那第四个就是 Notification， 大家知道 Android 平台的 Notification 跟微软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有 Interop API， 目前是这四个，这个是有提供 Interop API， 让 Android App 去做使用，切换成为 Microsoft 的 Services。好。那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去简单说明一下，当你在开发过程之中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去做 debug， 因为你是用你自己所熟悉的开发环境，比如说是在Mac 上或等等的，然后这边左边的可以看到就是 Android Emulator， 然后 debug 都没有问题。那你要在 Mac 上，你有其他的习惯的 IDE， 你都还是可以持续去使用，也就是微软会提供不同版本的。这个工具给不同的开发工具去做使用。好，这个影片很短，但是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这边 recap 几件最常见的 FAQ， 我可以直接沿用 Google Services 吗？Quick answer 是不行啦，可是里面怎么讲热热等，对，它基本上就是行销用语嘛。Windows Bridge for API 是以提供 Interop API 的方式，协助将最常用的 Google Service 移转至通用 Windows 平台，就如同刚刚 Video 所看到的这件事情。那大部分情形只需要做 configuration 设定即可以，即可以下可以看到这四个所支援的 version 我都列在上面了。那微软当然是随着这个本的这个专案的进行，会持续的加入更多的支援服务。好，我现在都有订他们的那个 ship room 的这个 email，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他们正在 work on 下一个什么样子的 services。那么会不会支援最新的 Android SDK？ 微软的这个专案呢 ，Windows Bridge for Android 的专案是专注于将 Android Open Source Platform 以及 Google Play Services 中最常被使用的 API 做支援，英文叫做 Most Commonly Used， 叫做 Most Commonly Used。那我把它翻成中文，含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去随时跟上最新，或是 100% 相容于所有的 Android SDK， 并不是本专案的目标。并不是本专案的目标。相同的这句话，等一下会出现在 iOS 里面，再出现一次。OK， 所以是什么 ？Most commonly used API will be covered。好，啊，等一下再有问题，反正你们再来问我了哈。那我先把就先报告。那微软这个团队呢，会追踪各个 Android API 的被使用率以及趋势，因为有可能使用率不高，但是趋势在往上，那你就会被考虑加入更多支援的依据。那目前这个版本来说，那是什么？目前是Kika API version 19，好，也许一个月后不一定了，往上了等等，好，那是目前的一个状况。好 ，Android 的部分我大概报告到这边，好，报告到这边。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Windows Bridge for iOS 这部分会有一些 demo。iOS 目前的进程在四个里面排名第二，好，还蛮快的啦。还算蛮快的。他以前叫做 Project Ironwood，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他是目标就我全部弄完了哈。他基本上就是针对既有的 iOS 开发人员，让您使用您现有的 ArcGIS 程式码。这句话一样，后面就不一样了。从 Visual Studio 2015内建置 ELP App， 跟刚刚 Android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样你还没忘记上面那一个。那它的做法是这样，你可以将您的 Xcode 专案我们偷一个小工具汇入到 Visual Studio 去。你汇入之后呢，你就可以在 Visual Studio 上开发工这个微软的开发工具上也以 ObjectC 再去重新的去实作你一些 Windows UWP 的一个功能。如果有些 missing 的话，你直接用 ObjectC 持续来写。我想每一句话都很精确的你是不是弄 C# 写？不是，你是弄什么写 ？Object C 重新写，在 Visual Studio 里面。OK， 好，那第三个呢是适用于 iOS 的 Windows 桥接，目前持续的开发中，但是我们已经提供公开的开发人员预览版本，是以 Open Source 的方式做 Release， 在8月6号左右的时候 Release， 已经 Release 了。好，那这边只是 recap 一下哈，你可以把 Xcode 专案汇入到 Visual Studio， 你是透过 Object C 对程式码的部分做变动，来建置你的 Windows 应用程式。第二句话其实含义也是很深的。那第三个部分，你是会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建置并侦错你的 Object C 程式码。其实这句话对Visual Studio 开发团队也是很厉害的哈，他们是可以 compile Object C， 然后其实。以我们 RD 来团队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了，只看要不要做，然后就是有没有钱赚这样子，或者说微软的愿景是什么，你要不要跟着往这个地方去投入这样而已。那一旦转制成功之后，你就可以去使用一些目前的 Windows 服务。那这是汇入工具之后的长相，你基本上假设你到 Xcode 的一个 project 的 folder 上，然后你透过我们的转制工具。Command line 按 Enter 之后，它就会多了，你就噼噼啪啦多了几个 folder， 跟多了几个档案。那基本上 double click solution， 你就会从 Visual Studio 打开。好， 然后这个是在 Visual Studio 中测试执行，你可以放中断点，然后你可以去 call Universal API Debug Highlight 这些 IDE 都有支援。好，我直接 demo 给大家看。那这个目前网站是放在这里了，可以看一下。好，所以这个是目前放在 GitHub 上。有没有变大一点？有吧？这会闪。那我不要放大好了。可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哈，其实比如说它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有相对应的commit， 都会有一直不断的更新哈。大概五六天前基本上就上个礼拜的事情，因为美国可能还在放假嘛，那基本上都会更新，大概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会做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Xcode 转制出来之后大概的长相会是什么，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那比如说这边是 GitHub 嘛，对不对？那基本上我可以去截取一下是不是有新的东西。所以你看最新的是9月11号、9月11号、9月10号、9月10号、9月9号的。那我去找一个 project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些 sample project 可以让你去打开来试试看，但是我用这个 project 来演绎一下，说目前这个 Windows Bridge for iOS 已经支援了哪些控制项，跟支援哪些 Object-C 的这些功能。那我看一下方案总管，大家看得清楚吗？最后面 OK 吗？我不用放大嘛，然后我放大之后会萤幕会闪，不过我弄讲的你就可以知道示意了，你也不用看到这么细。那比如说这边就是 Object-C， 然后这边是讲 Image View 打 Animal Images， 然后一个 Array 给它，然后设定上面的 Attribute， right？ 设定上面 Attribute 等于是，那这么基本上你看一些点 M 的档，点 M 档在这边，你们看到？好像没有放大的功能，算了。好，我不再放大了哈。基本上这边有一些点 M 的档案，这些都是点 M 的档案。那这个是转制出来，所以你看到这边。info.plist 也被转制出来， info.plist 就是他描述的这个 plist 档案也在这边，这是 Xcode 转出来的一个档案。那好，大概这样子，我执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里这个 sample 是尝试了把目前所有相容于这个 iOS Bridge for iOS 专案的所有的控制项基本上都拉进来做一个展示。那如果说各位有在注意刚刚我在 compile 的时候的那个 output 视窗，有没有注意到它去连接一些 DL 档？好，所以它直接去连接到背后的 Win32 的 DL 档，所以它这个 ID 我刚按了之后做了哪些事情？它 compile 之后呢，它去连接到背后 DL 档，也就是最后的 Win32 API， 所以它最后 compile 出来是一个 native 的 UWP app。好，我再讲一下背后的意义了哈。所以这边有几个，比如说。Control 有哪些 Control？ 哦，这是什么 ？UI Switch， 然后 Slider， 哦，这个是转转转，就是说你在 loading 的时候有没有？这很 iOS 的 style 啊，对不对？哦，那还有什么呢 ？Buttons， 哦 ，Simple Button、Image Button 这都还好。XML Control 包含 TV 要秀你的 media， 然后哦 ，Date Picker， 这 Date Picker 有没有很 iOS style？ 有没有？好，哦，这样子，那你可以做选择。选择完之后，这个是 pass 的话，它是直接连到这个 video， 所以你说按掉的话，它就真的 pass。然后这边是声音的大小，哦，声音的大小等等。那 display mode 蛮好玩的，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有 iPhone、iPad， 然后 iOS 就是 6S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萤幕大小。比如说这是 native 两倍，那个 tablet phone custom。好，所以大概是就支援到这些的部分，然后甚至有些比较好的话，比如说 OpenGL-ES 支援 1.1 跟 2.0。好，如果说你们是有开发一些需要写这些 graphics 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基本上都直接支援，好，直接支援。这是 1.1， 这是 2.0。OK。所以这边列出来的名单，为什么我说它排名第二哈？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还蛮不错的，虽然还有很多不支援，我要直接这样讲，还有很多不支援，但是其实一些 simple 的 application 我自己去测试，基本上转译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好，所以可以从这边开始去学习，说在上面怎么 debug 的这样子。Image View 大概是这些哈，我就简单演示到这边了，因为这是200 level。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主要因为后面我怕讲不完。Okay. 那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 recap 一下，如果说你要开始使用，它在 GitHub 上的名字叫做 WinObjectC， 就是 Windows Object C 的这个意思。啊，那你环境需求是需要 Windows 10， 然后开发工具是 Visual Studio 2015的 Windows 10 SDK。那我目前所使用的是 Community 的版本，也就是 Enterprise Community， 基本上都有一模一样的功能，你都可以做到相同的事情。那使用 VS Importer 汇入工具，来，我给他看一下好了。你下载之后呢，看一下 C 点，它是一个叫 WinObj 的一个folder 哈 ，folder 里面有 source code， 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里面有 source code， 你要看中间怎么 implement 的都可以。然后我弄讲的，对不起，我就弄讲了，上面有 bin 这个 folder， 所以 bin 这个 folder 里面就会有许多的程式execution。就是可执行档，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它有很多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叫做 VS Importer， 它就是 Visual Studio 那个 VS， 有没有 ？Importer 就是汇入的意思，哦，它这个是基本上说你下载下来，我会建议说你们把既有的 Xcode 专案试试看用这个去跑。那这个专案下还有比如说包含 Include， 因为我们自己开发程式，我就会觉得蛮好玩的。Include 里面的话就会包含 Include 跟 Lib 里面就包含。Object C 的里面一些 header 啊这些东西哈 ，frameworks 啊，你就知道说它怎么做的哈。sample 里面就有一些 samples， 好，大概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当你下载 Win Object C SDK 并解压缩之后呢，怎么去将你既有的 Xcode 的程式码做汇入的动作，其实很简单，就在 command prompt 中浏览到你的 Xcode project 目录，然后比如说这里。然后执行我刚刚提到的 VS Importer 这个执行档啊，这个执行档，然后相关的专案档案就会被建立在同一个目录下，只有在 double click 点 solution 就可以了。哦，高干单呢？哈，对。但是我跟你讲，其实目前以现在8月6号嘛，到现在9月多，其实它其实还没有非常的完整，还没有非常的完整。那哪些功能课正进行中？哈，哎，对，这边有写 ，Win Object C 专案在2015年8月6号 release to GitHub 以来，处于相当活跃的开发状态。对，因为它目前就我观察，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一定有更新。那目前有以下功能还在开发之中，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在这个时间点，9月10号、15号的哈，目前只支援最重要的是前两点，目前只支援 S86， 哦 ，X86， 那 ARM 是 to be supported。第二个部分最重要，它不支援 compiler optimization。好，所以说，如果你尝试去做，这个最优化的时候呢，是不 work 的。好，目前只支援 debug build only。毕竟这个才 online 一个多月而已啦，才 online 一个多月。那以下就是不支援的东西。那其实有会注意到，像 build storyboard support 这个东西还蛮常用的。好 ，auto layout 也蛮常用。那在这些如果说你有支援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必须要 compile 完之后，你直接去看你的 Object C。去看那个地方必须要做重写的动作，这现有的状况啊，现有的状况，但是这边都还在开发中，也就是说 ，in someday 它就会被支援。搭造这个的答案是什么嘛？对不对？哈，当然是说不会。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一样，它就是要确保最常被用到 Object C 程式码能够被重复使用。我把讲完哈。并带入 UWP 专案之中，而且还可以能够进一步的使用 Windows 10的 API， 所以这句话又重复了我刚刚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并不会100%的相容，但是你带进来之后呢，你是用 Object C 去实做 Windows 10的这些相关的功能。那微软也 commit 这件事情，是它特定的资源会持续的演进，但是一样跟 Android 相同的是，100%相容于所有的 iOS SDK 并不是本专案的目标。常问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使用 Xcode 来开发 Windows 10的 App？ 目前 Windows Bridge for iOS 可以在 Windows 10下的 Visual Studio 中使用，应该没问题嘛？哈，我一样把它讲完。啊 ，Windows 10可以被安装在 Apple PC 中的哦，哈，的哦是我自己加的了，哈，因为 Apple PC 通常都是跑 Windows 跑得最顺的，大家以前的风评是这样子嘛，哈。那或者是透过多重开机的机制，你本来就可以去安装另外一个作业系统。是否支援 Swift？ 目前不支援，但是我们正在评估是否将开始支援。 我直接从英文翻过来的，的确是这样，他是直接这么说。那有人会提到说，为什么跟 Android 不太一样，是为什么要将 Windows Bridge for iOS 视为 Open Source 专案？我先回答标准回答，标准回答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希望让 iOS 的开发的团队、开发的这个社群能够听到他们的关注，听到他们的回应，而且希望他们可以 input 在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这是官方回答。我应该今天应该只能讲官方回答，对不起。好，那当然了，我自己私下是这样认为。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说 ，Android 要 open source 跟 iOS open source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还是有不一样的。iOS 基本上跟微软比较相同，它是比较属于封闭的系统，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要去做的话，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 Android 因为其实老实说，它是在一个 open source 的上面去往上加，所以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好，你如果你要开类似的一个专案的时候，你不知道开几个。好，所以这实作上其实是有它的难度的，实作上是有它的难度，因为你要考虑到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已，你要考虑到说你作为未来要 maintain， 好，那作为一个开启这个专案的这个 initiator， 你必须要去确保说它这个地方是成功的，那什么你要怎么去定义它的成功？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微软其实去判断说为什么要将 iOS open source， 但是 Android no， 那基本上背后应该是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好，接下来跳到第三个是Windows Bridge for Classic Windows App， 其实就是传统的 Win3 API， 或者是我们讲桌面应用程式。那以前的说法是 Project Centennial， 然后我有画重点，它的目标就在于让你去封装英文是 Package。封装目前以大内或 Win3 为基础的 Windows 应用程式，并发布到 Windows 市集上。那当然了，他最后他希望提供在你们在上面开发，你们一定开发过 Win32 的应用程式，那缺乏的是什么？怎么部署？怎么反部署？怎么扩散给你的使用者做这件事？你怎么去 push update？ 以前都有很多不同的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什么 click once 啊，哇，放在 web 啊，哇，很多种其他方法，但是都很麻烦，所以。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是基本上你现在应用程式，有一个被就是说，我们常找到有些那个应用程式，不是讲说啊，这是绿色安装，什么意思呢？它不会改写你的机码，好，不会改写你的什么动你的 folder 这种，这个绿色安装直接 executable 执行，啪执行起来。我们最喜欢这种，对不对？因为以前太多这种例子，所以说它有什么问题 ？security 的问题 ，privacy 的问题。吃你的资源的问题，即便他不想要，他没有恶意，但是他不小心又吃掉你很多的资源，所以这是 App Model 的问题。第二点提到 App Model 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他 不但希望能够克服这个问题，也可以让你使用新的 UWP 的功能跟 API。目前以这四个 Bridge 而言，这个 Project C， 是在第四，目前最末一名了，它进度是最末一名。其实我们有去思考过，为什么它是最末一名？啊、不是微软，啊、不是弄单，不是熊劲啊。但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刚为什么讲这么多是有意义的？大家会来这个会场，应该都有点开发背景，应该有修过 compiler 吧？可能都大概会知道说这样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时间点我还没讲，就明年会公开测试。那为什么要 Project C？ 我刚好提到这几件事情，基本上当然是这个 CWA 就是 Classic Windows App。的缩写啦，我直接写成 CWA 好不好？就是让这个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式可以加入巨大的生态圈，这是当然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它缺乏 App Model。其实现在很少公司已经有仍然继续在开发 Win3 的应用程式了。我这个 statement 是有依据的。那越来越少了，要么就转向 Web， 或转向 Web 化。要么就转向 App 化，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 App Model 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的，比如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Memory 的控管 ，Uninstall 跟 Install 的控管，甚至说大量部署的部分，你都可以透过很多不同很简单的方式去做到这件事情。不管是 Enterprise 内部，或者是 Enterprise 外部或 Consumer side， 都是非常简单的。更不要讲包含一些 Application Insights， 你去侦测 说这个 application 被使用的状态是不是有 crash， 什么时间 peak time， 这些东西都是在 App Model 里面会提供，但是 CWA 都没有。脆弱的 MSI 刚刚提到了嘛，对不对？你的安装做痛扣哎，等下我会讲几件事情，提醒大家，十年前还有这些事情发生，大家可能现在都觉得哎没啥哈，其实十年前都有哈。那后面就是让你的 App 出现在实景中等等等。那的转换流程是这样，我刚刚提到转换嘛哈，所以说它要将你的封装，我刚刚讲 package 这件事对不对？你要封装你的程式，转换成一个 APPS 之后，你做过测试跟 update 之后，就可以去上载到你的市集。痛苦的地方就在这里，原本是 MSI 的方式去做包装那个动作，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吧？以前要做封装是很痛苦的，你不要以为说 MSI Visual Studio 帮你包好就搞定，以前还有 Install Shell 对不对？好、哦，还记得吗？因为什么他这些公司能卖钱？因为很痛苦，因为还要 Registry Check。你有没有 DLL configuration 是不是对不对？版本对不对？其实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情。这样大概知道，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他最后一名了吧？好，因为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叫做 namespace 的 management。对不起，这边开始有点深哈。他讲 namespace 的 management。举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 file system。以前的 Win32 是我要写到档案，我要写到档案目录上的时候是，我清朝被下去得。但是到了 Windows Vista 开始，就没那么 easy 了。为什么？C 冒号不能写 ，C 冒号下 System 32不能写，那、啊、怎么办？我只要做什么 Redirection， Redirection 就是档案的转移。说只要我写进 C 冒号下，我让你写没关系，但是我其实帮你转到其他的目录下，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写。那这个东西在 Win32 API 传统 Win32 API 是常常出现的，非常常出现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当你要做自动化封装 package， 自动化封装那种工具的方式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考量的东西就很多。你一定要开发者说，我知道这个背后原始码的逻辑，我再来做判断。啊，那么就跟 install field 一样 ，install field 一模一样，跟 MSI 包装不是一模一样，但是他要考虑到这些阶层，要不然就不用开这个专案了。所以你经常会看到这种事情，如果说你安装不顺利，或者说安装成功，可是一执行吐血，好，对不对？这很常发生嘛，可能大家已经 很久没看到这个了，好，可是这件事情的确还是会发生的。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背后他要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好，这边就提到了这个 namespace merging 的部分，包括我不知道命名空间合并。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DLL 的 version 是放在不同的地方下，那你要取用哪一个 DLL？对不对？你在 System 32下还是在其他地方下？那 Namespace Write Redirection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从 Vista 以来，你要写入档案的时候就有权限的一个部分。好，你有 Admin 你就可以选，你没有 Admin 不行，等等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做考量。好，所以我刚刚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完全没有 Demo 的 Classic， 因为它完全没有进展嘛，几乎没有进展。但是它每个礼拜五都开一次那个 War Room， 所以我大概可以进去。他们里面去大概稍微听一下，说他们现在正在尝试解决哪个问题。那现在他们的确尝试在解决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封装。好，他们选择说我要先 target 大内第几版的 Win32 开始去做实作，之后要 release 第一个版本。好，我今天现在支援大内，而且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才可以做。好，那、第四个部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Windows Bridge for Web Apps， 这是第一名，已经上线了。好，已经上线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反正两三个月了，已经上线了。那也就是 RTM， 也就是所谓 RTM 是什么？微软会支援。如果你在这部分遇到问题的时候，微软会支援，技术的支援是会查得到正式的文件，也联络到正式的技术窗口去做这件事情。那它是对于现有的 Web 应用程式 Windows， 这个计划可以让你轻松将你的网站封装为 Windows 应用程式，而且不改变你目前的开发状态，等下我 demo 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再讲完这个，那它基本上做法是可以将具回应性的 Web 应用程式，什么意思呢？就是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可以发行到 Windows 市集，成为通用 Windows 平台的 App， 可以重复使用您的现有程式码。它多了一件事情，还有什么工作流程？我不知道各位开发 App 跟开发 Web， 在你们公司里面肯定是 也不能讲肯定，通常是两个，通常是两个团队嘛，对不对？人会不会交集我不知道啦，因为有些人就是有做又做 App 又做 Web 就很痛苦，对不对？很辛苦啦，没有很有价值啦。可是呢，通常是分成两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两个团队为什么要分两个团队？因为有不同的工作流程 ，Right？ App 有自己的 process， Web 有自己的 process， 对不对？然后甚至 Web 还有 server 要管等等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专案的目的就在于你在开发 Web 的同时呢，你把它转到UWP 之后呢，你的工作流程是不用被改变的。我直接 demo 好了。好，那我 demo 几个比较先比较具有几指标意义的。这个，好，先 demo 这个好了。这个是在 Keynote 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看到的这个游戏网站。那它基本上的做法很简单。我这边先开一个新专案哈 ，Visual Studio 开一个新专案。那后面如果字太小，不好意思，我就直接用提的哈，开一个新专案。那因为它是一个Web Application， 所以我在 JavaScript 里面选通用，通用就是 Universal 的意思。如果说你们是用英文版的话，那我直接开一个新专案。好，开这个新专案的同时，这个就是早上 Keynote 的时候 ，Eric 有协助 Demo 的 Edge， 这反正应用程式这个 Web。那我把它的网址 copy 下来。为什么 no responding？ 我 Outlook， 是那个 Dof， 是那个 Office 2016的，所以它目前还蛮吃资源的。好，然后呢，这个是空的那个 JavaScript 的专案，那我只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打开我的 APPX Manifest。它基本上是 XML 档，但是如果说你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开启的话，它不会显示 XML 给你，它已经帮你编排成这些栏位，你可以直接去做设定就可以了。那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把起始页改成 Copy Paste 成为 Flight K 这个 Flight RK 这个 URI， 然后之后呢，这边有个内容 URI， 那等一下我解释这是什么东西。那一样，我是 URI， 我把它 Copy Paste 过去，然后 WinRT 的存取，我比如说设定全部。然后呢，为了要确保为了要跟大家确定说这个东西并不是，并不是，真的是从，真的是网页上读取的，我可以把这边删除。好，删除了。那接下来我专案我把它部署上去 ，APP2。我这是那个，因为时间嘛哈，所以这是坏榜样，就是不可以，就一定要取名啦，不要取 APP 一、APP 二什么的啊。好，建置，巴拉巴拉，好，成功。那APP 2，是这里吧？是哪一个？啊，对不起，就是好，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那它执行起来，理论上如果我没选错的话，好，它就会直接执行起来。所以我刚开启的是什么？开启一个通用应用程式的 JavaScript 的 template 哦，我可不是开启一个 Web 专案哦，我不是开启 Web 专案，所以只要透过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它转译成为一个UWP。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要 responsive web design， 因为你看它可以根据，比如说你是手机或者是不同平板大小的部分，它改变它的字型，改变它的背后的背景，所以这个地方是该注意的地方。那好，这是这件事情。那什么意思呢？这刚刚那个演绎是什么意思呢？透过这个我们叫做 hosted web 所转译出来这个 app， 基本上背后的引擎是使用 Edge 背后的相同的这个 JavaScript 的引擎。所以如果说你在 Edge 上是有这个有最新的功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都追寻最新的那个业界的标准嘛。所以说如果你的网站已经符合这个最新的业界标准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先透过这个直接透过这种方式直接转移是相当简单的。然后之后我再跟大家 demo 另外一个一样齁，我在这边改这个网址，然后这个地方改网址。我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相是什么。 这个比较不一样一点点是，它会加了一些 Windows 的 API 的实作。那我先给大家看原始的网页版，原始网页版它就是长这个样子。那你可以去选择说，你看，因为它有 Responsive Web Design， 好，简单的做了。那我可以选择说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那比如说，旧金山，然后你什么时候去？下礼拜去，好，这样子，什么时候回来？随便，我随便选了哈。Confirm， 然后 What do you want to go with？ 你可以选择你的联络人之中谁要跟你去，但是我点下去之后呢，什么都没发生，因为什么？它是个 web 嘛，对不对？它没办法去搜寻你的联络人资讯。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应用程式可以去搜寻你的联络人资讯？第一个，联络人资讯是不是有 API 要打开？那你是不是你的应用程式要去 call 这个 API？ Web 是没办法，是直接 call native API， 没办法， right？ 这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它没有出来？所以 confirm， add to calendar， 没有跳出来任何讯息。为什么 add to calendar 没有任何讯息？因为 calendar 一定要 API 要打开，它是一个什么 native API， 所以你的应用程式如果要去加入 calendar 的话，就要呼叫它的 API， 但是 web 是不行的。一样的，我刚刚讲一样一个模式，甚至做 toast notification 这个东西都是比较跟 Windows platform 比较相关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网页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执行，我们再把它部署出去，一样 app two 哈。邓姐，为什么？重复吗？啊，对，对，好，对不起，我再一次哦，我重开一个新的啦。好，对 ，APP 三，对，好聪明哦，对，对 ，APP 三哈，等他一下。好，然后一样呢，我打开 manifest， 其实我不用真的去删除这些 folder 啦，你们回去自己玩的时候不用真的删除了，我刚只是跟你们确认说它不是去读 local 的这些东西而已。那内容 API 改一下，为什么它不行？还空白不行，好，建置我把它部署 APP 三。好，成功。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长相嘛，但是它这边有实作了三个 Windows API， 好，那我随便选，比如说这次去芝加哥 ，pick a date， 这个不用用到 API， 然后 confirm， 然后 choose a friend， 它就会呼叫这个contact 的 API， right？ contact 的 API， 所以它跳出来之后，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可以让你直接去做搜寻，你也不用自己重写一个 app， 你也不用重写一个界面，对不对？比如说，所以搜寻啊什么的都内建在里面了，哈。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提到的好处，因为这是建制最完整的一个 app， 最完整的一个 bridge。但你可以想象，其他部分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好，一旦你的专案已经汇入到 UWP 的专案之后，你就可以去呼叫 Windows 的 API， 而且因为它基本上就已经长成这样子，所以比如说 confirm， add to calendar， 它就跳出 calendar， 然后 accept， 它就真的 accept， 然后。Toast communication 啊，我这个要先把它打开，我先把它关掉，这样才确定什么都没有。好，来这边都没有嘛，对不对 ？Action Center 是没有的。比如说我这个 Toast notification， 它就会多了一个。那 notification 也是什么？它其实也是 Windows API， 它透过 WinJS 那个 JavaScript 的这个API 来做这件事情。好。到这边应该大家知道意思了，好，所以我回来我的 slide 稍微再 recap 一下，我把这个改成 quiet 回来。所以 demo 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是flight architect 其实是要告诉你说hosted web 背后的引擎是使用跟 Edge 相同的引擎，所以你只要支援最新的 JavaScript 版本 HTML5 的标准，基本上就完全没有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是当一旦转制成功过来之后，你可以去取用 Windows API。我就要讲这两件事情。啊，这是给你们 reference 的，就是你基本上去编辑 manifest， 只要做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提到在内容 API 的时候，我 copy paste 之后我就选择全部，是什么意思呢？它基本上说你打开它是 XML， 因为它知道吧 ，manifest 是一个 XML， 打开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上面这些哈，好，那上面会有你输入的这个 URI 的 address， 它基本上只有三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第一个叫做 all， 就是翻成中文叫做全部，好，叫做全部，那 allow for web only， 它就会，我忘记它翻成什么了。对不起，我忘记它翻成什么。一个翻成全部，好，那第二个叫做只针对 Web 允许，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只反正它中文已经翻出来了，只针对 Web 允许。那第三个叫做无叫做 None， 无叫做 None。好，先记一下中文是这样子，你再回来看就会比较知道了。所以 All 的话，也就是全部的话呢，你允许在这个 URN 底下的。程式码可以去存取所有的 UWP API， 而且可以存取 APP 本地端的 API 跟资源。举例来讲 ，C drive， 不是某一个 app data， 你可以去 file picker， 好，直接做这件事情，可以做这两件事情。那如果是 allow for web only， 就是只针对 web 允许，哇，好强哦！你们竟然记得。只针对 Web 允许的话呢，那你只针对存取所有的 UWP API， 但是不可以 local 资源，这样比较，因为比较清楚一点。None 就是都不行，什么意思呢 ？Security 最高。好，就是说，哎，我这个东西只是纯粹浏览用，你不用使用者 input， 也不用使用者选择，那这个东西你就选 None 就好了。那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应用程式内容 URI 规则可以设定多个。各位回想一下你们的网站，有没有可能有多个 domain？ 是有可能的。Right， 你可能都在比如说 stack 打，比如说 domain1.com， 到时候可能 domain2.com， 或甚至前面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都是你可以去设定在你的一个 app 里面，什么样子的网域之下可以存取 UR， 可以存取 Windows API， 什么网域下不行。举例来讲，你让使用者在修车网。假设你有个修车网，随便了哈。修车网只有在第一步骤的时候，使用者去选择说我要修什么车，我 pick up day 什么时候，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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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相关的讯息。但是其他我的维修的状况的回报，这个东西我只要怎样 take information， right？ 我只要拿资料过来，反正我不需要使用者去选择，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就给他选 none，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样你就选 none 就好，这样是会有 security 会最好。那你即便选择了 all，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使用者都有权利去，我不要，我不接受，所以他 always 会跳出来的视窗说，什么跳什么视窗，你就按，所以你就收集不到资讯。好，使用者是你要用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让使用者去做决定。好，那接下来的话是有一些sample code， 我刚刚提到了透过 JavaScript 的语法可以去存取Windows 的 API， 这边是动态就是 notification。刚 toast notification 的例子，我这边就不提了，因为这边已经有点是在教 WinJS 的部分。那所以说，你这边简单来说，就是准备一个 text element， 然后这个 text element 我随便讲，从网站中发送 Windows APP 通知，然后最后呢，你就 toast notifier .show 就可以了 ，right？ .show 有没有看到？我只是把这两个弄出来。那你可以放图档，你可以设定图片 ，right？ 那这边就是细微的设定，所以这是 notification。透过 JavaScript 的语法塞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的 domain 再回来那个 ACUR， 你如果允许它 call， 这边就会成立，这边就会被 call 出来了。Camera 也可以，有没有？所有你想象得到的 Windows 下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提供 API， 这边都有相对应的 WinJS 的 API 提供。举例来讲 ，Camera 也可以，所以你也可以去透过相机 去控制物件，可以拍下来或照片或影片储存或者是分享。动态砖，就是你要去选择文字的动态砖还是图片的动态砖。您明天有班机，巴拉巴拉去显示出来。那我只是 take examples 其中这几项。好，那最后剩几分钟，我还是跟他稍微 go through 一下说，如果说各位听到这边知道说，回去想要试试看，发现 Win32 不用用，等等就不用想了哈。那有些 FAQ 讲一下，这一章老说实在是很想讲给我们自己微软的人听哈。那就是大家都以为 Bridge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No， 那微软去设计 Bridge 呢，并非把它设定成开发上的终点，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要开发 UWP 的话，我们最近的方式就是你原生开发 UWP， 因为有能够最是第一手的资源，而且效能会最高。那但是为什么要 Bridge？ 基本上是透过重复使用既有程式码的方式来丰富 Windows 生态系的一个过程。那第三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说我弄 Bridge 来产生一个 Apps 了，那如果我要上架到 Windows Store 去使用，这让11个人也可以用的话，基本上你要 follow 一模一样的审核流程跟一模一样的规定，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我已经开始开发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呢，这有什么好选择的，就继续，请不要用 Bridge， 因为使用原生方式开发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是最佳的方式。好，这些开始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的程式码到底有多少可以重复使用，那当然标准回答就是有许多的因素会影响并无法有肯定的答案。但是第二段话其实蛮重要的，有很多的问号，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些是没有几乎没有办法被重复使用，你本来就要重写的。第一个问号是，在何种环境及工具下被建制的？对不起，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举例，我弄 Unity 开发一个应用程式。我用 Unity 是不是可以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式？我可以开发 Xbox 应用程式，我可以开发 Android 跟什么的应用程式，对不对？这个东西跟你弄 Android IDE 写的是不是就不一样？你弄 Xcode 写的是不是就不一样？这个东西会影响。好，那我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算了，等一下，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弄 Unity 的话，再回来问我。那第二的话，是否有实作和平台相应的功能？举个例子来说 ，Google Services。Google Services、Google Maps， 你这就是跟平台相依，比较平台相依的功能，因为它是跟 Google 的平台相依。第三个是否有使用第三方的插件？举例来说 ，Facebook Plugin， 哇，有个第三方开了个 Facebook Plugin， 我就直接拿来写，我就不用自己写。好，是不是有用到，或者说第三方的函式库？那当然啦，你的系统的复杂性，是否都使用了本地或云端服务的部分，等等等，这地方讲白一点，就是这个地方不能重复使用了，这边要重写。那这个地方的话，就要使用 Windows 原生 API 来实作效能。因为时间不多，那个行销用语就不要讲。那基本上呢，有提到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原生 Universal Windows App 当然会有最佳的效能。如果是你是弄 Bridge for Web Apps 的话，基本上效能不受影响，因为它的回应时间跟你的 Website 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呢，如果说你有其中一些服务是置换回本地 API 的话，甚至可以提供效能 ，make sense 对不对？因为你不用 request response 啦这样子。那如果是 Bridge for Classic Windows API 的 App 的话，不会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有很 intensive IO， IO 存取的话，那个这个地方会有影响。那如果说你是弄 Android 的话呢，绝大部分的 App 不会有影响。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执行上是透过 Android Subsystem 去执行你这个转制过来这个应用程式，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native。等一下，我整场没有提到 Android Subsystem， 对不对？这边终于出现了。好，所以呢，有关 Android Subsystem 的细节尚待揭露。但来慢来问我啊。当然我大概知道简单一个细节，其实就是说 Android Subsystem 它会做几件事情，它会做效能优化，在你的 App 被开启之前，它就会先 launch。并做 optimization 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部分它才可以确保说它的效能不会被影响的太多。那这个Bridge for Android 呢，是这个专案并不适用于记忆体小于1GB 的设备，比如说假设你是512 MB 的这种廉价的手机，可能就不适用。那 Bridge for iOS 的话不会有显著影响，原因很简单，它转出来是 native app， 因为 Visual Studio 开发 Objective C 及其 Code 里面的第二档，会不会讲太快 ？OK 了哈。如果听不清楚，可以再来问我。所以为什么我把 Android 跟 iOS 放在一起，是有不同的。我手上同时有 iOS 跟 Android 的专案，要使用哪种 Bridge 比较好？第一件事情，再说一遍，请评估是否以原生方式开发通用 Windows 应用程式，无论在效能及资源运用上都是最佳选择。我已经晚上大概会梦到这一句。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而的确你有很多的程式码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话，请选择您最引以为傲的专案作为起点。什么意思呢 ？Select one you most proud of， 这就是英文是这样讲的。下面艺术类，这个东西是你觉得已经最佳化过了，功能已经最完整了，你当然是选择它来做。 作为起点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你必须要同时考量到各种 Bridge 技术的功能跟限制。我今天都提了有哪些功能哪些限制，我直接都提了作为你选择的判断依据。那隔了一个月后请上那个网站去看最新的一个 update。那相关的资源是这边，那第一个资源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用记啦，你就搜寻 UWP Bridge 基本上就找得到了。那 UWP Bridge 的桥接计划是我们一个官方的网页来做这件事情 来做的 display。 那你要上去，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今天来了蛮多的嘛，其实你们就上去注册一下吧，有最近的讯息发个 email 这样而已啦，了解一下。那我这边大部分所有的细节是来自于 Bill 2015的上面的东西，再加上这四个月来，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里面的一个进程，所以跟那边做一个分享。那最后这一章呢，其实是可能大家会在某处看到这个 slide 哈。那基本上它就是演示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它可以接收不一样的来源。那应该可以放大吧。因为我在怕它会闪，可以耶，好，那这是先讲一下嘛，哈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基本上它就是跨不同的 Windows 装置，包含 HoloLens、Surface Hub、桌机、Xbox 等这些东西。那你可以用原生的方式去，如果说你是 Windows Platform 的话，你有几种方式做这件事情，比如说 Universal Windows 8转到 Windows 10去，或者是开发 Windows 的10的 Apps， 或者是透过 Project C。Project C 就是 Classic Web Windows Classic Apps 的方式做 Bridge。 那我刚好提到 Unity 对不对？ Xamarin Unity Unreal Construct 2，这些都是一些 Middleware， 它都可以有办法转成 Windows 10的原生 APP。 好，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们本来就已经既有系统，这些我刚提到这些Middleware 本来就是在做开发的时候，没有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右上角呢是 Web，那第一个的话，当然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Edge HTML5 的 engine 呢去开发你的网页应用程式。你如果上到 Windows Store 的时候，你可以用 Apache Cordova。今天我记得张立明老师会讲一讲Apache Cordova 的 tooling 的方式，它不但可以到 UWP， 也到 Android 跟 iOS 的 app。然后我刚今天所 demo 的呢的 bridge 呢，它叫做 Hosted Web Apps， 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将你符合 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Web 网站应用程式呢转移到 UWP。 其实我刚讲符合，大家都号称自己的网站是 responsive 嘛，对，但 responsive 是形容词嘛，对不对？那大家知道形容词有所谓最高级跟比较级嘛，对不对？所以在讲说，我这是 responsive， 跟 responsive 还有很厉害的 responsive， 所以确保你们的网站是 responsive， 非常 responsive。 好，那这不是今天的 topic， 但是我只要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然后其他的平台的话，刚刚有提到主要就是 Android 跟iOS 的部分，所以我就是用这张图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 overall 来讲，你们只要记两件事情，第一张就是那个旧金山大桥的部分，从10亿台的 Windows 10的 devices， 然后下面会有 Windows Store， 下面才会长出一个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嘛，对不对？下面有四个 bridge 拉到这边来，大概是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只是用比较平面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好，那最后呢？不好意思，时间有点赶，因为我真的觉得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会多留一点时间在这边，然后会接受大家的 FAQ。那这边是线上问卷的部分，我们重视您的宝贵意见的，大家会有问卷礼等等的。那我在这边有一些礼物，听说发掉比较好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询问，那我们就会我就会尽量回答，然后你们会拿到一个小奖品，我把最后的五分钟留给这段时间。你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会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 depends。对。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计划。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原因很简单，是。这些 bridge 的计划的原意初衷是要去重复使用你既有的程式码，而不是返回来让 Android 的平台去使用 UWP 的程式码。所以这个专案大概我们会设定这样的 target， 所以大概不会这样子走。那大概想到终极目标是 Web， 终极目标是 Web， 也就是说我以后只要一个 Web 开发团队， 我就同时去 maintain 我的 web application 跟我的 app， 那同时我就可以去知道说我的工作流程上完全不用转变，但是我同时去确认说 app 需要处理什么，其实很大家有没有想到 offline？你我怎么去处理 offline？ 因为 app 的话是可以 offline 的，我打电动我才不想要连线，有些状况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这种状况，我必须要去处理 cache 的问题 ，offline cache 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不会有回头路，因为它目标就是让你走到这条路而已。希望这样回答的，哎。好。UWP 的话 ，UWPF 我们是列在于传统的应用程式之中。好，那我在 Keynote 是有提到说，在 Windows 的开发平台里面，最左侧这个地方就是传统的桌面应用程式，所以它仍然会保留，仍然会持续的演进，也就是 .NET 会持续的往前走。我记得有一堂课叫做 .NET 2015， 如果说这位是对传统应用程式有兴趣的，我建议你去听，可能会听到最新的 update。啊，包含桌面应用程式，也包含网页。网页的话。用 JavaScript 加 HTML5 也是这边的主流，就是最左各位的最左侧这一块，这一块不是今天完全没有今天 cover 的这一块，我今天 cover 的这一块是右上角那一块，完全切开来的，这样会比较清楚。不是。我们所谓的视窗程式叫做 Classic Desktop App， 这就是最左侧的这个部分。UWP 啊，如果各位有装 Windows 8或 Windows 10的话，你去打开你的工作管理员，会看到里面有个 Launcher， 对，反正就 Launcher， 它基本上是透过这个 Launcher 在上面有个 Runtime， 在上面去跑应用程式。所以弄这个就会回答你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model。我刚刚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Classic Web、Classic Windows App 跟UWP 的 App Model 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 Life Cycle 完全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再讨论，说这个部分需要知道的话，来。那就是你问到的是 Win32 的那个，因为会有遇到刚刚提到的那些诸多问题，比如说。MSI 是相当脆弱的，那有许多的 registry 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 file 就我们叫 namespace 的这个部分需要去做解决，所以我因为我们是开发人员，我大概知道说他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是的。好，这个太细节。不过我直接跟你讲说，现在他们这个 team 做的做法，大家知道 App V 吗 ？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这位所提问的问题说，说啊 ，Win32 不是很简单吗？只要 binary 就好，的确没有错。但是他透过的方式是类似于 App V 的做法。大家知道 App V 的话，会知道说，所谓 Virtualization 有什么？有OS 的 Virtualization， 但是 Application 的 Virtualization 就是你 host 一个 runtime 的环境 ，Virtualize。它好像是一个 runtime， 那你 app 的话呢，就把它 bit by bit 丢进来，然后在这边去做执行，这是 app v 的基本原理。那你可以想象这个 project for classic web Windows 桌面应用程式是类似这样的原理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这样的话就隔绝了什么？隔绝了 registry 跟这些 file system 这些 namespace 的问题。可是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install 跟 uninstall 的问题。所以它其实还有蛮多其他细微的问题要解决。不过你这个问题很好，哎，我已经没有，对不起，我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们还是欢迎问问题，对对对。简单的回答是要透过 Project C 的方式，也就是它隶属于传统应用程式的范畴，所以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转来转去要没有，是转过去 UWP 就要弄。MVC 你讲的是这个网站的话，就是可以走那个 project web， 可以，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对，没有反向，没有反向，对，顺向。 那我应该要放这张图，这张图就清楚了。所以为什么说这张图其实含义蛮深的？哦，它是这条路是安尼过去的哈，不是安尼等来了哈。这就是 bridge 的含义啦，不是说你不行，技术上老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啦，只不过我要今天，因为我这堂课课程就告诉他们说 ，bridge 这个专案在微软被引力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在安尼过去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是我先停在这边，但是我会留在这边。那我欢迎大家来，对，已经跟我讲 time out 了，我已经 time out 了啊。那大家可以，如果还有问题还可以过来啊，谢谢。
我们谢谢蔡孟儒讲师。